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川普就出席就职典礼人数问题与媒体发生争执，乌坎九村民据称被违法宣判，上诉遭喝阻。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热点快评的话题为中国当局关闭17家违法违规网站，主话题是美国收缩，中国扩张，国际秩序大洗牌。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行政当局开始执政第一周，星期一川普预计将会晤众议院议长瑞安，并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白宫没有详细说明行政命令所涉及的议题。川普在竞选期间保证将推翻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一些行政命令。当选后，川普提出了其行政当局最初几天将采取的计划，包括发出通知，美国计划退出12国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议，并且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川普的计划还包括与移民和国家安全有关的行政命令。川普已经签署一项命令，表示他将迅速推翻奥巴马标志性的医保计划。白宫说，川普总统将在1月31号会见墨西哥总统佩尼亚涅托，讨论移民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改革问题。川普还计划不久将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强调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日本和韩国正在准备就贸易和国防分摊成本问题进行紧张的谈判。在星期五的就职演说中，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制定保护主义政策，结束自由贸易政策。他曾经表示，自由贸易政策是造成美国经济下滑、外国产业兴起的原因。川普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界不被其他那些制造我们的产品、盗取我们的企业、同时摧毁我们工作机会的国家破坏。亚洲国家领导人星期一对川普有关贸易强硬观点保持谨慎态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希望加深与华盛顿的经济联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透露，日本正在争取安排安倍与川普会面，这样安倍就可以向川普强调 TPP 的重要性。韩国代理总统黄教安星期一表示，他的政府一直在与川普政府联系，向他们保证韩国会正确执行协议。这个冬季有毒雾霾频频笼罩几乎整个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一再誓言呢要治理空气污染，但是被认为是越治理空气污染反而越严重。几位律师因此将京津冀三地政府告上法庭，但法院至今没有受理案件。以下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进入冬季，中国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雾霾干扰，北方地区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 PM2.5 指数频频爆表。2016年12月16日到20日，京津冀等地区又一次出现大范围严重雾霾天气，气象环保部门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北京的律师程海、余文生、河北律师卢廷格、李威达和天津律师马卫分别于去年12月19日和20日向北京市、天津市和石家庄市的中级法院起诉这三个城市的政府，要求确认三地政府不正确履行空污防治责任违法，并责令三被告在合理期间把空气质量治理到平均良好状态。原告还提出了国家赔偿请求。原告之一的余文生律师近日对媒体表示，他们起诉地方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民众对空气污染严重性的认识，同时让民众了解政府对雾霾日益严重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是有责任的。中国气象局1月18日下达禁令，要求各地气象部门立即停止霾预警预报工作，将出台一个联合工作机制统一发布，这被视为跟中国国内的维稳需要有关。天津律师马卫已经受到来自公安局的压力，要他撤诉。余文生律师说，如果政府部门打压他们，正好让世人看清楚中国政府依法治国的本质。
所以如果他们我们依法办事再打压的话，那正好让人们看清楚他们的法律本质。 依法治国本身就一个口号，骗人的。
余文生说，他既是律师也是公民，起诉政府部门不作为正是公民的义务。五位律师在起诉书中要求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9999元人民币。余文生律师说，赔偿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只要法院受理案件，被告承认负有责任，他们可以撤回赔偿要求。
据说整个北方，中国北方的人寿命降低5岁，如果把这5岁要折合为金钱的话，这个我们要求的大概应该9000块钱根本不到，这是可能是一种形式。如果他们真正来说受理案件，承认错误，承认自己责任，可能我会把这个赔偿的金额给撤下来。
于律师说，政府可以做到让天空变蓝。他举例2014年的 APEC 蓝，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时的空气质量。他说，政府可以做到，但他们就是不做，因为经济代价太大。PM2.5 指的是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可入肺颗粒物。PM2.5 指数报表一般指衡量空气质量的指数超出标准上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新总统川普呢，周末没有休息，他就职后连续工作了几天。星期六下午，川普总统来到中央情报局的总部做了一番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媒体的报道表示不满，指控媒体在情报机构与他之间呢制造裂痕。那么这种说法就引来媒体的广泛批评。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和大家给大家介绍和分享川普总统就任之后的一系列动作。小夏你好。
徐波你好。
川普总统他为什么第一个视察的就是中央情报局？为什么会在中央情报局又做了那样一番讲话呢？
这里有点点阴错阳差，外边的人不太看得到，是本来呢就是应该是川普就职之后马上那天晚上呢，他是参院批准的通过两位，一位是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一位是这个国土安全部长凯利。那么他应该通过第三位，当时参院答应通过就是中情局局长。我们都知道前一段因为俄国情报部门干预啊什么等等呢，川普跟情报部门闹得相当僵，所以呢本来就预先算好通过了他去介绍新的中情局局长，结果呢新的中情局长没有上任，旧的中情局长却下任了，所以这个时候卸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川普去到呢，确实是情况有点尴尬。他倒是到了中情局，就站在中情局那，就后面每一个星啊，都代表了一个牺牲的中情局人员很大一笔钱。他站在那讲话，本来呢他是有一个讲稿，就说我坚决支持你们，你们是怎么重要。就他说着说着高兴的就走了，从讲稿上走就开始说媒体怎么样瞎报道我，他们在我们制造裂痕如何如何。我是有点吃惊的是，底下中情局的人的反应还比较正面，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掌声和欢呼声一阵一阵的，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就中情局的普通人员跟中情局的原来任命的官员之间，跟川普之间的关系好像不太一样，而且他在讲话中也显示出他一贯的魅力和幽默感，就是说我一向会支持你们，一向会跟你们站在一起。有人说我跟你们之间有分裂，这完全是媒体造谣的。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攻击媒体，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挺有趣的那个媒体话题。
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川普这两天他还有什么活动和决策呢？
这两天活动非常多，当然他星期天按照惯例去上了教堂，所以教堂门口排了很多很多人去那个就国家大教堂的看。但是他这两天呢进行了，他你看他首先是做了一系列外交政策上的活动，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外界当时总是说俄国普京跟川普关系怎么好，可是川普上来跟俄国还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他先去接近的就是真的是北美的邻居加拿大墨西哥。我们还看到很重要，就是本星期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访问美国，他们两个之间会进行川普和特蕾莎之间会进行一个会谈。这个会谈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都知道英国正在进入脱欧程序，而且特蕾莎梅首相在上个礼拜也就表示说英国要硬脱欧而不是软脱欧，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半去半留，而是说就坚决要离开欧洲。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过程中呢 当时我们记得奥巴马总统曾经说过，英国若是脱欧的话，在英国和美国在贸易关系上，英国就会排到后头去。
对。
那么这一次呢，川普上来之后呢，他就强调英国脱欧不但是英国不会排到后头，还排在前头。所以马上英美两国之间开始自由贸易协定，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就在川普总统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呢，华盛顿发生了据称有60万人参加的这个大游行。那这种游行呢，对川普显然是相当不友好的一个行动。那么川普政府未来预计他会怎样消除这个社会分裂的这种情况？
这个不容易，这恐怕如果他即使要做得很好的话，也需要2年时间，因为这个国家有一半人以上是对他怀有，就是应该说是不能说不怀有好意，但是应该说是怀有这个有点不敬，就是觉得他不配当总统的。那么这一次本来这很有意思一个细节，也是川普他是按照这个竞选的习惯，他曾经说要求去，他就跑到示威人群中跟人见面，结果被这个他的护卫挡住了，说这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太危险了。但是呢，我在看了川普总统今天早上还是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推，就说这种游行都是美国民主的传统一个权利，还没有太多很负面的反应。他虽然先头有一些批评，所以呢，我总的看起来呢，他们还是在做这个让民族团结和融合的努力。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龚小夏的观察和分析。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广东乌坎村维权事件呢，以广东省当局出动警察镇压、监禁村民，暂时压制了村民的街头抗争而宣告结束。了解内情的人士说，当局对待被抓捕的村民严重违反了法律程序，从逮捕到审判没有任何人接到起诉通知，后来呢又阻止村民上诉。那么乌坎村的维权抗争行动始于2011年，当年的维权行动的领头人之一庄烈红先生2014年为了躲避迫害来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现在庄烈红正通过社交媒体积极说服被宣判的村民的家人进行上诉。好，下面我们就通过 Skype 连线庄烈红，请他呢就乌坎村的近况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近情。庄先生你好。那么我们知道，在当局严密封锁之下呢，外界是难以了解到乌坎的这个真实情况的。去年年底，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故意传播虚假消息等罪名呢，一审宣判了包括您父亲在内的9名村民2年至10年不等的刑期。那么根据您所了解到的情况，这次宣判在程序上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庄先生。
对这个问题我也有请过相关的法律这方面的律师，然后他们也指这一从一审到还没到的二审，从抓捕到还没到的二审，这一系列都是非法的。然后一开始抓捕并没有马上通知他通知我们家属，然后从抓捕到宣判整个过程中都没有通知家属是否要请律师上诉。然后既然连逮捕令还有什么还有接下来的判决书通通都没有给过家属，这一系列都是违背法律原则的。
好的，那么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他星期天也就是昨天呢，他在回应香港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尊重公民合法上诉权利和选择，并否认警察枪指村民阻止他们上诉。那么根据您的了解，村民上诉是不是受到公安派出所的这个恐吓呢？
对，这个问题跟公安厅长李春生说的是完全两回事的。我可以借用去年王毅在回应记者的一句话，我会说李春生，你去过乌坎吗？你了解乌坎吗？我认为你甚至是不在中国，是不了解中国的。然后在当事人被判有期徒刑的时候，分别到2年到10年半的有期徒刑的时候，然后当事人在庭上 这九个当事人通通表示不服，通通表示要也必须要上诉。
嗯，
然后在这段期间，他们的家属包括我，我作为我爸的家属，我要为他们请律师去上诉，然后在包括我在武坎的我老妈，还有另外的八名当事人的亲属，纷纷都遭到了当局的劝说，还有打压。当中包括魏永汉已经写好了给律师的这个委托书，已经交到律师手上的，然后还让当局在高压下，然后让他们解除聘请律师的协议。这是魏永汉他们家属的这个委托辩护协议啊、这一封是终止委托辩护声明协议，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我们大概能看得清、
对，然后还当中包括吴欢的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在他妈妈被宣判，5年有期徒刑的时候，他表示一定要请律师帮他妈上诉，然后立即遭到当局、政府和派出所到家里去威逼他签署一份不知内容的文件。当然，吴欢的儿子当时表示的比较强悍。这是据说的哈，据他邻居所说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吴欢的儿子在他家的大厅里，竟然遭到3把冲锋枪来威逼他，分别是对着他头和胸口来签这份文件，估计就是放弃上诉。然后还有在前几天之前，也就在15号或者16号。我爸本身在海丰看守所，现在已经被移交到了被转移到了韶关5间看守所。当然5间监狱，当然他们还现在还没有通知我们家属。这是根据其他途径得到的一个消息。
好的。
然后在这段期间的话，本身是属于上诉阶段的啊。然后无形中就被剥夺了我们的上诉权利。
好的，
我认为李春生他说这个话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乌坎村的近况您了解多少啊？外界呢都非常关心乌坎村的情况。现在年关将至，乌坎村的村民是否在准备过农历新年呢？
对，无论是平时过日子甚至是过年，这些都是要过的。只是看心情过得怎么样。就比如当时被镇压，9月13号被镇压之后，乌坎的第一个中秋就过得非常的沉寂的。然后我现在也会通过不同的这个社交软件的途径，跟一些村民保持的一定的联系的，村里的一举一动。一般的话，我都会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在过年，当然乌坎的买卖是正常的，当然心情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感谢庄烈宏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热点快评的话题是中国当局关闭17家违法违规网站，主话题：美国收缩，中国扩张，国际秩序大洗牌。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工信部决定自即日起到2018年3月31号，在全国范围内对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开展清理规范工作，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 VPN。 与此同时呢，北京市网信办等有关当局近日宣布关闭17家违法违规网站，其中包括经济学家毛于轼等自由派学者创立的民间智库天泽经济研究所所属的2个网站，毛于轼本人的新浪微博账号也遭封闭。北京网络信息管理部门表示，这些网站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擅自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但外界认为呢，天泽经济研究所下属的2个网站的关闭，以及毛于轼本人的微博被查封，是近日当局对自由派言论打压的继续，中共担心承受不了舆论失控的后果。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栏目，我们就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就这个问题来发表意见。这次整顿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以及查封17家网站，被认为呢是中共当局继去年整肃炎黄春秋和近日处理邓向超飞毛言论之后，对自由派言论的进一步打压。那么两位嘉宾，你们有何评论？首先我请张立凡先生发表看法。张先生，
你好。我这样看，就是上次我们已经谈到是不是会建一个大局网，现在看呢，可能离这个步骤是越来越步子迈得越来越紧了。那么这个而且是说对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系统的整顿，大概一直要进行到今年3月。所以从现在起到今年3月，那也就是说到这个两会开幕，这一段可能是对言论控制最紧张的一个时期。当然这样做呢，也包括像此前比如说这个拿下了炎黄春秋，关闭了这个共识网，现在呢又把手送到这个天泽所。其实他旗下这次被关的是3个网站，还有一个这个中评网也是他们的。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对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种打压了。这个也是就是这个不久前对邓向超等这些个那种批判毛泽东的言论的一种打压的继续。所以我看照这个速度进行下去，反正这个很快大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变成一个没有排气阀的高压锅了。那么至于这高压锅什么时候爆炸，这个事情也不由我们掌握，他们自己愿意这么做。我觉得这也反映出现在就是我们是一种叫做无嘴治国，就是过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现在是头疼无嘴脚疼也无嘴，就是反正是不许你发言。就变成这么一种完全不理性的这种治国，我觉得很难有好的结果。
好的，
所以这也和这个现在领导人刚刚说的话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刚刚他发表一个说法叫做这个虚心恭听，言无逊逆，唯事之从，然后凡议国事，唯论是非，不寻好恶。这个是刚刚对这个什么民主党派人士讲了这么一番话。
是习近平说的吗？
那这个
是习近平先生说的吗？ OK。
对对对，
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言行之间的反差非常之大，这个也反映出让人很纳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也就是说要么就是所谓底下人在黑他要么那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想法，那只不过呢他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
好，
我们只能观察。
好的，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最近对互联网的打压？
我觉得这是一种体制，如果它不进行根本上的变革的一种必然反应。即使三十年以来成的就是鱼子，有时候左一点，有时候右一点。当时哈，我们在过去的一些时间呢，我们总是会对待中国的这个变革寄予某一种希望，因为这一种比较理性的或者比较和平的，让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断的发声，然后让他们的声音不断的扩大然后让社会隐忍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很多问题，这是一个正常社会，一个文明社会应该有的一种基本上的这个形态。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凝重，这就反映了第一，中国的这个体制即算是进行了经济的变革，即算是它有了经济实力，不但它不会变革，反而会利用这个经济实力呢来去阻挡这个言论自由的发展，阻挡自由社会的这么一种形成。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的还叫自由派大师即使呢他们即使有一些道德勇气，即使他们讲的也是一些政治的 ABC， 或者说呢是政治文明的常识，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允许人们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并不是今天政变的事情，更不是去颠覆和推翻这个政权。当然人民也是有权利和推翻这个政权的，但是大部分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网站上面，在中国的媒体上面发表的言论都是很温和的。如果你是在美国，那简直是根本就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但是在中国，为什么这些声音会受到尊重，或者这些声音会受到打压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这个体制，它决定了就是反文明，它决定了就是反常识，所以它做出这些行动呢，一方面我们感觉到很诧异，觉得应该给予谴责。其实你稍微想一想，怎么会奇怪呢？对吧？怎么会奇怪呢？你看看中国的官方媒体，它跟这个人们对社会的这个认知，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对吧？一个国家应该有的一种标准，它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啊，它是全部都是鬼话连篇了，不是说某篇文章会讲了一点真话，它整体来讲，从中央电视台到人民日报到新华社，哪一个媒体是东西啊？哪一个媒体扮演了它正常应该扮演的一个媒体的角色啊？对吧？天灾研究所也好，原来被关闭的很多这个网站和的媒体也好，比如说银皇春秋，我不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批评过银皇春秋吗？对吧？我说银皇春秋是他体制内了，对不对？你这样一个是体制内的一些老人的声音，你都不能隐忍，那你还能够隐忍什么呢？但是我
好的
对这等
我们感谢
他们的
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网站来浏览相关的文章和报道。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美国收缩，中国扩张，国际秩序大洗牌。美国新总统川普呢，他在就职演说中表达了美国优先的原则，要求改变全球搭美国便车，结果肥了世界，瘦了美国的这个国际格局。白宫网站公布的优先政策目标呢，包括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看来新总统强调美国至上，从世界舞台收缩的这样一个国际战略呢，已经引然成型。那么与此相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高调倡导自由贸易，表示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的顺风车，表现出一副国际领袖的气度。那么美国收缩，中国扩张，美中角色互换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美国至上或者美国优先的国策会不会给中国提供一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绝佳的机会？中国准备好承担全球自由贸易和国际秩序领导者的这样一个地位了吗？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川普和习近平的言论。川普在他就职演说中说呢，从今天起，我们只奉行美国优先，买美国货，用美国人。那么，习近平在川普就职两天前，在这个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时候说，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会更好。那么欧洲和中国的一些舆论就认为，习近平的胸怀呢似乎更广阔，格局好像更大一些。那么我们看看两位专家的意见。首先，纽约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我非常赞赏习近平的全球开放的这种一种姿态，但是他的这种姿态里面隐藏了一个更可怕的一种病毒，那就是我们可以自由贸易，但是我们各自呢互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开放互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各自搞各自己的政治制度，我照样的是封闭，对吧？你把市场开放给我，我来投资啊，就是这么一等东西。中国是如此的这个打压言论自由，历史没有基本上的辩护权利。这个人民法院院长居然反对最基本上的权利受到制约，最基本上的宪政为上最基本上的司法的独立的精神，这样一个国家居然可以无耻到可以说他全球开放，这不纯粹是这个一等病态吗？纯粹是一等忽悠这个世界吗？但是可耻的还不是中国的媒体，更可耻的是欧洲的这些媒体，他们不但是浅薄无知，而且起了非常大的误导的作用。第二个，川普甚至他表现出了某一等这种似乎是收缩的一等姿态，但是实际上美国的华尔街能够收缩吗？美国的全世界的这个技术的领先地位它能收缩吗？美国的这个联邦的体制它能改变吗？美国独立的司法审判它能拆毁吗？川普身为在美国是三军统帅，身为他是合法选举出来的一个民主领袖，但是他没办法去改变有这么多的民众向他去抗议。但是习近平他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但是中国能够抗议吗？能够上街吗？我就讲了，我昨天讲了一个节目，在一个另外一个频道里面，我就讲了，美国只要能够允许民众上街抗议，而且这种抗议不被镇压，这个国家就是伟大的。美国只要独立的司法体系和他独立公开的民主选举，独立的媒体独立的和自由的这个市场不受政府就摧毁，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衰落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发展的这个领头羊，同样也是这个世界和平最坚定的这个有力的这个保护者。川普所讲的话，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需要推动他的一些政策的意向，他可能讲的顾及了一点，但是美国的体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变革。也许川普会干4年，也许会干2年，也许会干8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川普的权力是有限的他能够推动美国的变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习近平在中国的权力是无限的，对吧？他不但是一个三军统帅，不但是一个中共总书记，不但是一个国家主席，而且他是十几个小组的这个组长但是呢他居然一方面在瑞士的这么一个论坛上面讲一番要全球化，我是一个全球化的最大的支持者，但是中国是在全球化吗？中国是在实实在在的走向北韩化，实实在走向一个封闭的世界，实实在在的把世界上最基本上的政治常识，最基本上的市场规则拒绝在位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是它纯粹是这个分裂川普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一种分裂，这种分裂就是说他能讲的和能实际做的其实有很大的距离。而习近平也是一样的，他讲的和中国的情况完全是背离的。
好的， 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和川普几乎在同一时刻发表的讲话？
这个反差非常之大，就是这个我看这个网友有很多吐槽，比如说美国总统演讲像中国皇帝，中国皇帝演讲像救世主，这个也有一些就是说，哎，说现在好像是两边的领导人换位了，这个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发表的好像是人们想从美国总统那里听到的话，
嗯，
然后这个美国的领导人讲的东西呢，这中国网友也有评论，说他们总结了几点，说一个是美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是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建立人民政府，然后呢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稳定压倒一切，群众利益无小事，然后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总结，反正我觉得虽然是调侃啊，但是确实这种反差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可能也是就是世界的这个经济秩序在这个转型或者在崩塌中间我们看到的一些个奇异的现象。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看这个万国公这个讲话，讲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个我没有统计，但是这个从2013年这个开始讲，在莫斯科开始讲，这个到2015年5月的时候，中国官媒有一个报道，说是他一共讲了62次，那这还是2015年的数字，我想现在恐怕得超过70次，还不止了。那这个好像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了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这个主题词，总是在不断的讲，但是呢，对内对外现在看是这个，这个冰火两重天呐。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比如他讲，他说这个和耕之美在于合意，就是不同的这个意见可以综合。那这个网友就问了，他说那还整什么一家之言不让意见发生？然后他又讲，他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那还搞什么一党独大？然后说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应该去帮一把。也网友就举了这个北韩的难民的例子，说也没帮什么呀。
嗯，
所以现在就是一方面呢，这个整天的喊与西方是汉贼不两立，另外这个你又在讲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好像这个是自相矛盾呢。也有人就说这简直就是精神分裂了。
嗯，
至少我们大家听了以后觉得是有点精神分裂。那么至于说对于美国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预期啊，我看也有一些个自由派的公知，他们也发表了一些意见，就是比如何伟芳先生，美国之音也是采访过他的，他就觉得他说把他的胜选当作说成美国人民的胜利，这个也很不靠谱。
嗯，
他觉得他胜是胜在美国设计的选举人票制度。那么这个设计呢，就一个重要的考量是防止民粹主义，但是讽刺的是这一次就把一个获得普通选票最低，然后竞选过程中煽动仇恨民粹排外的人推上了这个总统的位置。所以有很多人对他是一厢情愿的解读，但是呢这种情况让人想起很多人对另一个人寄托的希望。这个对另一个人，我们大家也可以猜，我想应该是一个中国人，这盼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过川普毕竟是在美国，
嗯，
他能走多远有待观察。
好的，
我觉得我也不用多说什么了，我引用的这些我估计大家也就听明白了。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来关注川普，我们一看到有人呢就从 啊，川普就职演说中呢，看到了美国这位新总统对于全球搭美国便车，结果呢就造成了肥了世界、瘦了美国这个局面的一股深深的怨气。所以他倡导的美国优先原则呢，其实就包含了美国要从世界舞台收缩，反映了一种外交孤立主义的这个倾向。这是这个一些啊国际舆论的普遍看法。那么两位专家，你们看出这个苗头了吗？首先是纽约的何先生，何先生。
我前面就已经讲了，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它是一个最开放的国家，而这样一等机制的形成，不是一届总统他就可以完全扭转的。你能够把美国的移民政策彻底给毁了吗？你能够把美国的市场经济给彻底毁了吗？你能够把独立的审判给彻底毁了吗？你把这种中央政府美国它没有中央政府，你应该意义上就是你的这个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根本扭转吗？你这些扭转的这个程度这个要几乎就是不可想象的。只要这些最基本的框架存在，川普可以发出他的声音，他也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推动出某一些法案有一些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政府总统的行政命令来执行，有一些如果一旦通过国会就会要经过漫长的这个争论讨论和产生很多分歧，他这种形成了一种更加符合这个更多利益集团、更多不同阶层的这个利益的一些法案出来，这是美国政治的一种基本形态，这种形态不会根本改变。但是川普所强调的某一些政策性的必须调整是真实的，比如说美国最近一些年跟在进行全球化的贸易过程中间，对自己的贸易的力量、对自己的工人和对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保护的很不够的，自己向国际社会进行了开放，而有一些国家根本就没向这些国家根本上没向美国开放。比如说中国的可以到美国来办报纸，可以办这个电视台可以来办这个各种网站，但是美国最强大的或者说美国政府都不能控制的几个网站，甚至可以说这都不谈不上是这一个意义上的媒体，只是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平台，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在中国能看得到吗？这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平衡吗？对吧？如果你这等贸易平衡都不能保障，你这种开放有什么意义呢？你单方面的向中国进行开放，而中国对你进行封闭，这是你应该推动的全球化吗？你应该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吗？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川普是对的他就应该来推动一等变革的力量，跟全世界如果做生意、如果做贸易或者进行外交，就应该是一等平等的就是应该一等互利互惠的，而不是单方面向世界开放，然后中国上面这个封闭，对不对？所以这一等推动的力量我觉得川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是应该的，也是有道理的。第二个就是美国确实有一些姿势自以为是的，而且会已经形成了某一等僵化和保守的这样一等精英集团，而这种精英集团不仅仅是活跃在知识分子层里面、媒体层里面，也活跃在或者是也生存在这种联邦的这个机构里面。那么希望川普这种推动力能够对这些比较就是自我封闭的这一种精英体系能够有所警觉能够有所推动，让这些力量呢更加能够在这个美国变革中间扮演一个向上的力量，而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力量所以川普的这等煽动也好，或者是他的政策影响也好他是对美国的这个重新回到他更强大同时呢让世界上的这个 WTO 这种秩序变得更加公平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它能够推动多少，我前面讲了它受制于的因素太多因为美国的总统他虽然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总统，但是任何一家总统受制于这个民间、受制于国会、受制于几权分离的这么一等社会制度这种基本形态不会改变。
好，那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目前国际社会所说的川普的这种外交孤立主义或者从世界舞台收缩的这样一个倾向？
我觉得这个和二次大战前的这个世界格局有相似之处。
嗯，
就是当时美国也是这个孤立主义，这个然后呢，欧洲呢对纳粹德国的兴起呢采取绥靖主义，结果就酿成了一场大祸。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历史教训呢是需要汲取的，就是在任何时候，我觉得国际社会都不应该容忍这个极权主义这个肆意的扩张。那么当然现在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美国表达了一种美国利益至上的这种孤立主义的倾向，那么这个欧洲呢感到很恐慌，而且这个川普对欧盟的态度呢又是很不友好，希望它垮掉，对联合国也认为它没什么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欧洲人包括这个其他一些个西方国家，他们产生的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大家就自然而然的可能希望找一个，再找这个领头羊，美国要不想当了，那大家就得再找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可以来啊，啊，但是你们得给我们投钱呢，啊，这个我们要搞一带一路啊，等等等等。所以呢，现在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中国特产一种东西啊，叫精神什么鸡汤啊，这个鸡汤我觉得灌的大概欧洲人有点迷糊，那么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因为经常被灌，已经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嗯，
但是呢这个你们这些洋人呢他们可能还不明白。当然我不排除这个川普可能也给美国人民在灌鸡汤，但是呢川普可能他还能做点事儿。
嗯，
但是我们这边做的可能是相反的事儿，而且你如果真的按这个思路走下去，按我们这边这个，这个鸡汤的这个配方走下去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在后头。
好，
只不过呢，现在的政治家，这个和这些个老百姓都比较短视，因为现在是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而且互联网确实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的这种传播。
嗯，
这个是很大的威胁。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首先，山东孔先生，孔先生好。
哎，你好，大家好，是我吗？
请讲，抓紧时间，孔先生。
我认为啊，世界警察就是世界警察，中国公安呢？就是中国公安，中共的总书记不可能，能够呢成为世界的警察的头子，虽然他自认为是世界警察的头子。
好的，
这样呢，就是就像这个邓小平啊，命令野战军进攻邓小平时代的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市民一样。
嗯，
这只能是中共做的事儿，不可能是世界老大。世界警察能做的事儿。
好，明白孔先生的理论。嗯，明白孔先生的观点了。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
啊，好的。我想说，要引领世界的话，不管怎么说，你至少是得能引领自己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如果连自己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引领不了的话，没法引领世界。
嗯，
美国的总统川普被很多人抗议，好歹他也是合法选上来的。
嗯，
而中国的政府呢，那就连选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定好了。
嗯，
提前10年5年就不知道这未来国家元首是谁，这不有点奇怪吗？
嗯，好的，谢谢，谢谢这位山西的，谢谢这位山西的福先生。刚才两位先生呢，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不一样，但是中心意思都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引领世界。我们现在一位网友叫风林火山，他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的问题是，请问张立凡先生，说中国呀，巅峰唐朝能够统领东亚、中亚的时候，只能够称为是亚洲大国。二战后，俄国拥有35个卫星国，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呢，也只能选择与美国间接抗衡。为什么中共当局既不能统领东亚，也不能统领中亚，也没有一个卫星国 却自称大国崛起，甚至呢要尝试挑战取代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张先生，您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以前谈过，就是所谓这个能这个权力超过能力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这个一个政权或者一个这个掌权者，他的能力这个他的权力超过了能力，或者甚至他的这个权力也超过了他的智力水准的话，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超价妄想，
嗯，
那就会误以为自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中心，或者成为了这个人类的这个主宰，他就要有会产生非常大的使命感，觉得他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事，做什么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之前大概两三年我就讲过，我说我们这位领导人他不但要做这个中国的领袖，而且他要做世界的领袖他当时的楷模可能还是普京，现在也许连普京都不在话下也说不定。所以呢，这个呢也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美国这边呢，他务实了，他这个表示出一种就是说，哎，要责任得大家分担，不能全是我一个人分担。那这个时候呢，这种超价的妄想就可能呢应运而生，就是觉得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而且我们又有很多钱，所以呢，有时候是对自己的强大啊。产生了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就造成对于这个形势的误判，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很焦虑。你别看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看这是所看到的，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富有普世价值观的演说，它是要对全人类要建立命运共同体。那这个这样的这情怀，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个是要解放全人类啊。
嗯，
所以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担当啊，那现在要考验的问题就很多。一个是眼前这半年，在美国这种这个川普的这种可能发动贸易战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攻势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崩塌，这是一个。如果崩塌了，这十九大怎么开，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最焦虑的问题。所以普世情怀的后面可能隐藏着的是巨大的危机和它的不自信。
嗯，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只有在这个其实处于劣势或者处于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身段才会放软，那就是我指的是对外的身段会放软，但是对内的这个身段和手腕会放硬。
嗯，
所以现在形成的这种反差就是这样产生的。
好的，我们看到川普的这个收缩战略和习近平的这个扩张姿态呢，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么就有舆论认为，无论川普你愿意不愿意，他都给北京提供了一个崛起，成为国际社会和全球秩序领导者的一个机会，也有人说是绝佳的一个机会。那么不知道两位专家怎么看这个问题？何先生，纽约何先生。
在某种上程度上是这样的，
嗯，
当你这个延安在进行整风运动，当你的延安或者是之前的中共一是在自相残杀，但是他仍然是吸引了很多北区的人，不但吸取了很北区的一般性的青年啊，很多知识分子都这个投奔这个延安，甚至很多的女性啊也投奔了延安。这些这个投奔的女性后来就成为了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妻子。我们稍微看看他们的名字，在毛泽东开始，对吧？刘少奇，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当时的北区，对吧？不管情况多么紧张，不管国民党是喜欢暗杀，但是整个北区的开放的程度，对吧？那是一样是完全不能比的。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的向往，这个人类的文明呢，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几万年以来，或者是几千年以来，变成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嗯，
还是没办法把普世价值变成 啊，请人类的啊，不仅是大家所追求的一种价值，而且是把它变成一种真实的现实，就是人们在这个啊这个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间，怎会失去最基本上的判断力，怎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啊来做出很多错误的这个判断，或者说啊，即算是啊他爆发某一种理念，而这个理念可能比那自私还可怕啊。啊，这个，所以当年的北区的人投奔延安，也就是这样啊。那么当时候的，刚才张先生讲的，二战的时候的美国，70%-80%的民众是反对参战的，对吧？结果是美国，是欧洲，是全世界人民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今天的美国的孤立主义，今天的欧洲的啊，对中共的欧洲某一些媒体或者是某一些政客。对中共的这个吹捧，其实跟当时候的二战和当时候的北区和延安就是有点相信。当然，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为什么不是简单的重复呢？这个北区和当年的延安相比，和中共今天和美国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嗯，
欧洲即使是有一些媒体是这样浅薄和无知，但是欧洲的整体的价值观，我认为仍然是坚不可摧的。
嗯
啊，仍然是已经深入人心的。不是这种能起码的司法审判的独立都没有，这样起码的新闻自由都没有，起码的政治选举的国家去充当一个欧洲领袖，那是梦想。
好，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管中国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至少川普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这样机会，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这就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啊。就是说现在这个川普来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前景？现在也有，我也看到一些中国的这个精英，他们期盼就是因为川普的上台可能会倒逼改革。那么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性？我们现在我觉得孤望观之吧。因为这个川普就是一个搅局的人，他搅全世界的局，当然也会搅中国的局。那么究竟把中国的局搅成一个什么样？这个中共会不会因为要因应这个川普所带来的这个冲击波，而做出一些相应的这种调整？当然，短期的调整就是我现在不跟你打贸易战，我拖过开完19大。咱们在算账，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跟美国打贸易战确实对中共来讲非常的不利。
嗯，
那么但是呢，等到这个风头过去以后，会不会再来一次碰撞？那么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真的经济上的不利的局面出现了以后，这个执政党是不是内部会起变化，会考虑要重新的改观，就是要改变观念，或者呢，这个对于领导人的这个领导能力，那么这个执政，这个现在的执政团体的执政能力会不会有产生疑问？那这个体制内部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嗯，
这些呢，我觉得都可能跟川普有关。所以这个川普真的带来了一个，有可能是最，就像我们这位领导人说的，最坏的时代又是最好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可能大家现在就是，中国也是大家人心思变，所以呢，有时候我看对于川普，这个事件，大家有各种的期盼。
嗯，
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些。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线上有一位湖北的李先生，不知道还在没在线上？不在了啊。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谢阳遭酷刑笔录公布，维权律师处境堪忧。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